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的《我是小主播》节目，我是电台艺术中心主持初级班的老师 Rachel， 也是这一期节目的主持人之一。那么今晚将和我一起主持和完成这期节目的，还有来自第九期主持初级班的几位小主播们，他们将在今晚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表演他们精心准备的几个小节目。我们的小主播们年纪都非常小，从6岁到9岁不等。他们是出生和成长在美国西雅图的华人孩子。那么中文呢，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是第二语言。所以大家可想而知，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用中文来主持和表演节目将是有一定难度的。好的，我们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今晚的节目吧。我们有请第一位同学 Aiden。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吴楚兰，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希望你和我一样也喜欢这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沙滩上的童话。海边的沙滩是我们的快乐天地，在沙滩上我们垒起城堡，城堡周围筑起围墙，围墙外再插上根树枝，那就是我们的父。不知道谁说了一句，这城堡里住着个凶狠的魔王。有人接着补充，他抢走了美丽的公主。第三个小伙伴说，你们快听，公主在城堡里哭呢。就这样，我们编织着童话。转眼间，我们亲手建造的城堡成了一座魔窟，我们也成了攻打魔窟的勇士。我们一起商量怎样攻下那座城堡。一个小伙伴说，我驾驶飞机去轰炸。有人反驳，那时候还没飞机呢。我说，挖地道，从它下面装上火药，把城堡炸平。我的方法得到了大家的赞赏，于是我们趴在沙滩上，从四面八方挖着地道，挖啊挖啊，我们终于挖到了城堡下面，然后合力往上一抬，就把城堡轰塌了。我们欢呼着胜利，欢呼着炸死了魔王，欢呼着救出了公主，但公主在哪儿？忽然我发现妈妈就站在我们身后，微笑着望着我们。我大声说，公主被我们救出来了，救出来了，在这儿，在这儿。我抱住了妈妈，大家跟着一起叫喊着，欢呼着。真的，那时候连我也忘记了她是我的妈妈。故事讲完了，谢谢你的收听，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科莹，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故事，名字叫《猪八戒吃西瓜》。有一个非常热、炎热的夏天，猪八戒和他的三个朋友去找水果喝吃。猪八戒不喜欢运动，所以他就坐下来。他看到一个大大的圆圆的西瓜，他一看到那个西瓜就非常开心。他把西瓜切成四块，他想他吃一块，其他三块留给他的朋友。但是他看到甜美的西瓜，忍不住都吃掉了所有的西瓜。突然他的朋友叫喊他去吃水果，但是猪八戒乱扔的西瓜皮在地上，他摔了一个大跟头。接着他起来了，后来他接着又摔了三个大跟头，他头晕死了。最后，他的朋友都在笑他。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甜甜，我今年9岁。下面我为大家朗诵和演唱一首唐诗，诗名《游子吟》。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诗朗诵和演唱完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我是小主播节目，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张笑笑，我今年8岁，我非常喜欢吃饺子。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关于饺子的传说故事。饺子好吃，人人都爱吃，你知道饺子是从哪里来的吗？传说在1800多年前，一位叫张仲景的医生发明了饺子。有一年冬天太冷了，很多人生病了，有的人连耳朵都冻坏了。张仲景用面皮把药材包起来，放在水里煮，做成了饺耳汤，大家吃下去身体就不冷了。吃了几次以后耳朵也好了。张仲景做的饺耳帮助了许多人，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就会在每年的冬至和除夕包饺耳来吃。只不过面皮里包的不再是药材，而是肉和菜。后来饺耳有了另外一个名字，饺子。最后冬至除夕吃饺子成了习俗，一直保存到了今天。故事讲完了，大家知道饺子的由来了吗？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们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谭轩瑜，我今年6岁。今天我要给大家读一首绕口令，叫板凳与扁担。板凳与扁担，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要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绕口令读完了，谢谢你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 Daisy， 我今年7岁。下面我为大家读一首绕口令，名字叫鹅鹤和。鹅鹤和，和上是坡，坡下是河，坡上立着一只鹅，鹅低头望着一条河，宽宽的河，肥肥的鹅，鹅过河，河渡鹅，河过飞来丹顶鹤，鹤望河一鹅，小鹤笑呵呵，不知鹅过河还是河渡鹅。绕口令读完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朱萌，我今年6岁半。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叫骆驼和羊。骆驼和羊，一个夏天的早晨，骆驼和羊一起去散步。骆驼很高，羊很矮。骆驼说：“长得高好。”羊说：“错了，长得矮才好呢。”骆驼说：“我可以做一件事情，证明高比矮好。”羊说：“我也可以做一件事情，证明矮比高好。”他俩走到一个园子旁边，园子四面有围墙，里面种了很多树，树上的许多枝叶伸出墙来。骆驼一抬头就吃到了树叶，羊举起前腿扒在墙上，脖子伸得老长，还是吃不着树叶。骆驼得意洋洋地说：“你看，这可以证明了吧，高比矮好。”羊摇摇头，不肯认输。 他俩又向前走了几步，看见围墙上有个又窄又矮的门，门里面的草绿油油的。羊大模大样地走进园子去吃草，骆驼跪下前腿，低下头往门里钻，怎么也钻不进去。羊得意洋洋地说：“你看，这可以证明了吧，矮比高好。”骆驼摇摇头，也不肯认输。他们俩找老牛评理，听老牛说说到底是长得高好还是长得矮好。老牛笑笑说：“你们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各的短处。如果你们既看到自己的长处，也看到自己的短处，就不会在这里争论不休了。”故事讲完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我们初级班的几位同学的精彩演出，非常棒，非常棒。那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呢，我想对我们班的几位同学做一个小小的采访，可以吗？嗯，那刚才第一位出场的同学是 Aiden， 对吗？吴楚兰，吴楚兰，请你到话筒面前，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好吗？这是你第一次到电台来做节目吗？嗯，以前有没有听说过电台呀？
有。
在哪里听说的呢？
那个妈妈，
妈妈，妈妈跟你说的。那你刚才是第一位表演节目的同学，在表演之前，心里有没有一点小小的紧张呢？
有，肯定有。
肯定有。但你是怎么样克服你的紧张的情绪的？
那个，因为我那个讲完了就可以听别的人，那么不受响了。
嗯，所以第一位出场的同学还是有好处的。把自己的节目表演完了，其实就可以很轻松了，对不对？
嗯，
所以也不是说第一个出场就需要特别紧张，对不对？还是有好处的。嗯，很棒，谢谢你 Aiden。 好的，那我知道第二位出场的同学呢，啊，是我们的柯莹。柯莹，告诉大家你今天为大家选的这个故事是怎么样选择的，你为什么会选猪八戒这个故事呢？
因为我觉得很可笑。
很好笑是不是？你怎么好笑呢？猪八戒怎么好笑呢？
因为他翻了，摔了四个大跟头。
嗯，四个大跟头。你第一次听说猪八戒这个故事是什么时候呀？
是像三月。
三月。
或者二月。
你是说三岁还是两岁的时候，还是说最近听说的？
最近。
最近，嗯，好的，谢谢你，今天你的故事讲得非常的精彩，谢谢。那我再问一下甜甜，甜甜，我知道你刚才朗诵和演唱了古诗《游子吟》，对吗？
嗯哼。
嗯，为什么会选择用演唱这种方式去表达一首古诗呢？
因为我喜欢唱歌，还有我听的那个演那个像唱的时候，我也想唱。可是我妈妈觉得太短了，所以她要我朗诵和演唱。
嗯，所以你的节目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朗诵是吧，一个是演唱的部分。那可能像你说的跟你平时喜欢唱歌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你也希望能够用演唱的方式把这个诗词给表达出来，对吗？
对。
嗯，那这是你第一次来到电台吗？
是的。
嗯，那你的这个总体的整体的感觉对电台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受？跟你之前想象的一样吗？
不是的。
不是的。那你之前想象电台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不知道，我以为是像一个黑的房间，有像一个这个 microphone， 然后大家就在一个 line 里就弄。
你没有想到这个这个所谓的黑洞洞的这个直播间居然还有这么大的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是吧？没有。好的好的，谢谢你。好，我再问下一位同学，那接下来的是笑笑。笑笑，你来到电台的演播室的第一感受是什么？第一印象是什么？跟大家说一下。
有点开心。
哎，跟我们说说看，这种复杂的心理，又害怕又开心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害怕我会出错，可是我很开心，我第一次来
来，那个小主播。
来，我是小主播节目是吗？
嗯。
嗯，害怕是因为可能害怕在表演节目的时候会出错，但是我们知道出错也没关系，是不是？是第一次的经历，而且你刚才表现得特别好，非常棒，谢谢你。好，我来问一下轩宇，轩宇。嗯，我知道你读的是一首绕口令，为什么会选这首绕口令作为今天的我是小主播的节目呢？
因为我的妈妈不知道要说什么，所以就找了一个 random 的。
嗯，其实呀，虽然我觉得轩宇啊他说的这么轻松是 random， 就是随意的选了一个节目，但是我知道轩宇你平时练习这个绕口令一定是练得非常的辛苦和勤奋，对不对？那告诉大家，你这首绕口令练了多少次呀？在家练了几次？
6次。
六次？
不知道。
嗯，那这个次数虽然是不记得，但是从你这个这么熟练的绕口令这个表演啊，老师可以想象你在家里是练了很多次，对吧？啊，非常棒，谢谢你，轩宇。好的，我现在来问一问 Daisy， 嗯，跟大家说一下你今天表演的节目是什么节目？
鹅
赫赫。鹅赫赫啊，这也是一首绕口令，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首绕口令呢？
因为我很熟练。
很熟练，你平时喜欢练习绕口令吗？
喜欢。
嗯，那你到电台来对电台的这个直播时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害怕。为什么害怕？
因为我觉得我会出错。
嗯，没关系，有一点小紧张是吧？我们所有的同学我相信今天都是第一次来到电台演播室，所以一点小紧张是非常自然的一个表现啊。以后随着这个次数的增加，我们的练习的增加，就会越来越不害怕，而且会很 enjoy 这样的一个体验，是吗？好的，谢谢你。好，我们还有一位同学萌萌。萌萌，你今天是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对不对？
对。
嗯，为什么会选择骆驼和羊这个故事呢？
因为我喜欢。
你喜欢？你平时在家经常讲故事吗？
那个，
或者说经常读故事吗？
我觉得我是。
嗯，是的。那告诉大家，在这个故事当中你要表现的几个人物主要是怎么样的人物？你的故事里边有几个人物对吗？是哪几个？
三个。
嗯，哪三个？告诉大家。
骆驼、羊和老牛。
嗯，你觉得他们每一个人物的性格上面是不是有区别呢？
是。
那你觉得你今天在表现这个人物性格上面发挥的怎么样？
什么意思？
嗯，你觉得你今天有没有把这个人物的性格表现出来？三个不同人物的性格
表现。我觉得我表现出来了。
嗯，是的，我也觉得你表现得很好，非常棒。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进入尾声了。那作为第一次担当电台小主播的同学们来说呢，今天的直播呢对于他们来讲肯定是一次非常特别的学习体验。那我们期待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同学们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好的，那么下面我们把节目剩余的时间交给主持中级班的同学们。那最后请同学们每个人跟大家说一句话，说一句再见的话好吗？来，我们先从刚才第一位的 Aiden 开始。
谢谢大家听这个东西，再见。
嗯，好的，
谢谢大家听我的好玩的故事。
嗯哼，
谢谢大家听我朗诵和演唱我的唐诗。
谢谢大家听，我是小主播，很谢谢大家听我讲故事。谢谢大家听我讲一个绕口令。
谢谢大家听我的小主播，再见。
谢谢大家听我讲故事。
好的，我们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谁对青少年的影响比名人、社交媒体和朋友更大？ 可能很难相信，但就是你自己。研究表明，当成年人参与青少年的生活时，他们使用大麻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所以你们一起看电影，一起散步，一起追赶，当你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创造了交谈的机会。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tarttalkingnow.org。 记住，你是对你孩子影响力最大的人。本广告由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支付。您正在找工作吗？有些雇主可能承诺让您可以赚大钱，或者可以在家工作。但是如果您需要先付钱才能获得一份工作的话，那么您可能遇到了诈骗。真正提供工作机会的雇主不会要求您先付钱才会录用您，更不会保证您可以轻轻松松地赚大钱。这些通常都是诈骗。因此，如果有人要求您先付钱才能赚钱，请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网址是 reportfraud.ftc.gov， 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我是小主播栏目。刚才呢，大家收听到的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中心主持班初级班的同学为大家表演的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中级班的同学进入直播间来为大家表演他们的节目。
我呢是中级班的老师罗叶。接下来我想请中级班的同学跟大家来打个招呼。来，大家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然后呢说一下你们第一次进入到电台大楼是什么感觉，好不好？
我是胡庆元，我进入电台的，电台这个楼的时候呢，我感到非常开心，但是也有点，虽然很开心，但是有点就是 nervous， 就是紧张，然后但是我很开心可以现场直播。
好，谢谢庆言。接下来来，
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很高兴能来到电台这个大楼里，但是我还没太学会这个麦克风到底是怎么用的，所以呢我也挺害怕的。
你好，我是苏雨飞，我进这个大楼的时候我感到很紧张，但是我也觉得很激动，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电台这个楼里面。
非常好，我们请下一个同学乐一。
我叫崔乐一，我很高兴我终于看到那个电台长什么样。
来，丽阳丽远。
我叫刘丽远。我进入电台的时候，我感觉到很紧张，因为这是我第一次。
大家好，我叫刘丽阳，今天我进入电台，我感觉很紧张，因为第一次来。
对，很正常，因为是第一次。来，子阳。
大家好，我叫郭子阳，我第一次来电台，也觉得很紧张，因为我是第一次。然后这个电台看起来真的很奇怪。
很奇怪。好，景天。景天和雨凡做好准备。景天，雨凡，
大家好，我是陈雨凡。我第一次进这个楼房的时候，我就这个进楼房的时候有很多人，然后我们就到第五楼，然后我们进这个大。这个直播间，这个我很高兴，谢谢大家。
好，谢谢景天。景天，
大家好，我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厕所在哪儿？
如果你需要的话，老师一会儿告诉你，好不好？来，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先打个招呼好吗？先打一个招呼，然后说说你的别的感受好不好？然后就可以去了。
嗨。
好，去吧，今天去吧。好，非常高兴，我也非常高兴能够带我的中级班的学生来到电台的直播间。说实话，这是大家这是我们电台从有疫情以来第一次带学生走入直播间。因为呢我们的直播也是因为疫情这两年没有让学生直接来到直播间做过节目，但是今天呢我的学生们大家都戴了口罩，我们第一次让你们直接来到直播间里面来表演一下自己的节目，来体会一下直播间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好，接下来就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下中级班同学们的这个节目。好，第一位同学开始吧。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雨桐，今天我来给大家朗诵一首现代诗《再别康桥》。徐志摩。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悠悠的在水里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 这一支长篙，像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谢谢大家。
谢谢雨桐精彩的朗诵。接下来我们有请子阳。子阳开始吧。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郭子阳。今天我要为你们朗读一首词，名字叫《水调歌头》。水调歌头，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太棒了，我非常喜欢子阳的诗，子阳的朗诵特别棒啊。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庆言为我们带来他的节目。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胡庆言。今天我想给大家朗诵一篇散文，春，朱自清。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的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接下来我想给大家朗诵几首我自己写的关于春的诗。春一，天气正好，太阳高，风和日丽，白云飘，男女老少齐开口，欢欢喜喜满脸笑。春二，抬头看见一座亭，微风拂面，草青青，小鸟喳喳叫什么？春天花开，绿叶飘。春三，嫩嫩柳枝水花开，小小水珠一排排。河边岸上人不少，树下亭子引人来。谢谢大家。
谢谢庆言，谢谢庆言的朗诵，太棒了。庆言还为春写了三首诗啊，是自己写的诗，老师非常喜欢你创作的诗。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四位同学丽阳。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丽阳。今天我会给大家朗读两个古诗和一个散文，让我们开始吧。《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接下来我会读《夜宿山寺》，唐·李白。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最后我会读《夜色》。我从前胆子很小很小，天一黑就不敢往外跑。妈妈把勇敢的故事讲了又讲，可我一看窗外，心又乱套。爸爸晚上偏要拉我去散步。原来花草都像白天一样微笑。从此再黑再黑的夜晚，我也能看见小鸟怎样在月光下睡觉。谢谢大家。
好，谢谢丽阳的朗诵，非常棒，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雨凡，雨凡来为我们。好，哎，雨凡哪里去了？哦，好，欢迎雨凡。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小主播陈雨凡。今天我想为大家朗诵一篇散文的节选，题目是《春》。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的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谢谢大家。
谢谢雨凡精彩的朗诵，雨凡是完全脱稿啊，而且感情非常的到位，非常好，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乐一来，乐一为我们表演他的节目，欢迎乐一。
大家好，我叫崔乐一，我家有三只宠物鸡，所以今天我们来聊聊鸡和鸡蛋。经常看到人们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说起来这个问题可不简单，历史上早就出现了，而且大家的说法都不一样，但是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讨论过这个问题，古人不相信无中生有，因为实在搞不清楚先应该有谁，所以亚里士多德只好认为鸡和蛋是一直存在的。也就是说，从这个世界出现时，鸡和蛋都出现了。但是人们又认为鸡和蛋不可能一起出现，因为是鸡生了蛋，然后蛋又孵出了鸡，然后鸡再下蛋，然后蛋再孵鸡，循环往复没有尽头。但是即便是我们的宇宙，我们的太阳系，我们的地球都有源头，何况是鸡呢？所以鸡和蛋总有一个先出现的。那么到底先出现呢？生物起源学说认为鸟类起源于恐龙，生物考古学也正视了这个观点。
在这其中最直接的证据是来自中国的带毛的恐龙中华龙鸟。生物学家认为它是第一个身上保存真正的分叉羽毛的恐龙化石，同时它也是鸟类起源于恐龙。这一观点的直接体现，由于恐龙基本是卵生的，包括中华龙鸟等，而鸡是鸟类的一种，肯定是始祖鸟或者中华龙鸟等进化过来的。那么当世界上第一只鸡因为是进化的原因出现的时候，肯定是出现在某一个蛋里面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当然应该是蛋生了鸡。好，我们说到这里，最后亲爱的听众们，你们觉得呢？是有蛋还是先有鸡？
谢谢乐一为我们，哎，大家想一想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呢？我觉得他讲的还挺有这个说服力的啊。我同意啊，先有应该是先有蛋是吗？乐一，根据你刚才的这个 对文章里的观点，谢谢乐一，大家可以接下来再继续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好，下面让我们有请丽远啊，来，丽远为我们带上来你的节目，献上你的节目，谢谢。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刘丽远，今天我会给大家朗诵三个古诗。第一个是《不得古原草送别》，唐·白居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接下来我会读《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最后我会读《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里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好的，非常感谢丽远的朗诵啊！丽远的朗诵，老师听了这几首古诗，他读的都非常棒，每一首的这个停顿都非常好啊，停顿延宕特别棒。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雨飞，雨飞要为我们朗诵他自己创作的诗，欢迎雨飞。
大家好，我是中文，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苏雨飞，我要给你们朗诵一首自己写的诗。野外下雨了，我坐在窗边看着雨，雨哗哗啦啦的涌来，草竖起来了，染上了嫩嫩的绿色，花就变成了鲜艳的七彩的花，红的、白的、粉的，像火焰，像雪花，像晚霞。莲花、梨花、菊花、桃花、梅花，上面闪烁着像珍珠的雨滴。河里的水清澈到可以看到水里的石头，还有河里游玩的小金鲤，在荷花的底下钻来钻去，一起庆祝这下雨天。雨停了，太阳已经从云后面出来了，一个绚丽的彩虹跃然天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门，跳进了这像画一样灿烂的野外。谢谢你。
好的，好的，谢谢雨飞啊，这首诗真的非常精彩啊。老师希望过后能不能发给我，我想好好的再欣赏一下，好吗？特别好。好了，最后一位同学是景天，我们有请景天为我们讲一个寓言故事。好，景天。
大家好，我是
中文电台的小主播刘景天。今天我要为大家朗诵一篇寓言故事，拔苗助长。古时候有一个农夫，是个急性子的人，他总嫌田里的苗长得太慢，恨不得下种三天就收割，可是田里的苗还是一天一天慢慢的长。农夫为这事儿天天发愁，这我得等到哪一天呢？哎，有了！农夫忽然想出一个好主意，急急忙忙跑到田里，他把田里的苗全都拔高了一截，农夫整整拔了一天，哎呦，可累死我了。农夫回到家，儿子问他，爸，今天这一天您上哪儿去了？哎呀，今天可把我累坏了，你猜我干什么去了？我想办法让田里的苗都长高了。什么？您田里的苗长高了？对，明天你去看看就知道了。第二天一大早，农夫领着儿子到田里一看，哎呀，这些苗怎么都死了？哎呦，这是哪个坏小子干的缺德事儿啊？你们说这事儿赖谁呢？谢谢大家。
谢谢景天，太棒了，赖谁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大家的节目已经表演完了，大家的节目都非常的精彩，老师要给你们点赞啊，鼓掌，非常的好。今天呢也是我觉得非常有纪念意义啊，因为刚才老师说了嘛，是有疫情以来我们一直都没有让同学们进入直播间，今天是第一次，你们也是第一波啊，所以你们非常的幸运，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把今天的记忆珍藏在你们的脑海里，好不好？下一次我们来到电台呢，会做关于主持的一些小节目，大家会来直播间来做小节目，好不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各位同学们的参与，也谢谢家长们，谢谢电视谢谢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